算减则贫耗，多逢忧患。
造恶的人会被减损受算，
又被惩罚，变得贫穷家破，经常遇到忧愁灾难。
从这一句到算尽则死，都是在实际说明
减除寿命的事情。
贫是没有财货，
耗是家破人亡，
多逢是说行恶之人会处处遇到。
因为不善之人，他欺骗掩饰的行为被神明所察见，到后来被惩罚减除寿命，因而贫穷家破，忧愁祸患也就接踵而来。
而行善受福报，造恶受祸报，这是天地造化的定理。
人们若是想要趋吉避凶，就必须要改过迁善，其中最重要的应当先要治理本心，检点自己的身口意三业行为，不可让它放逸而堕入邪恶的业网中。
应该要互相的劝解，心和口相互的提醒。心要告诉口说，
你都要以好话来说，不要说不该讲的话。
心又告诉身体说，
你要常行精进，不可以懈怠呀。
如此，从一日一时，一刻一念，乃至一刹那，都要保持缄默清静的心。
要自我克制心念，谨慎言语，调制身形。
这样久久都不间断，自然就不会因为外境而影响心境。
心地清静，没有了欲念，这样全体都是善了，怎么还会弄到被神明减除寿算而贫困破散忧患的地步呢？
故事：从前奉福的县令钱若愚。
奉福在今天山东省泰安县。
他为人阴险狡诈，善于隐瞒固执，他在早年的时候就捕受官职，
但是所到任的地方大都不能做完任期。
到了晚年，生活更加的困窘，子女相继死亡，沦落到衣食不济的地步。
因此就向神明祈求，
梦到神明告诉他说，
你因为作恶多端，寿命已经被夺尽，你却还以生活贫穷，家破人亡为苦来求我吗？
从前在吴中有位徐行。
吴中在今天属于苏州市。
徐行贪婪成性，经常做坏事。刚开始他经营药材中介生意，却使用压迫、刁难、欺骗的方法致富。有一次他带了许多资金到辽东贩卖人参，刚好遇到了盗贼抢劫，遭受到极大的惊吓，好不容易死里逃生。
后来又到山东登莱，恰巧遇到了仇家，诬指他是白莲教余党，坚持将他送官就办，总算是花尽了钱财，才免于官司缠身。
最后到四川中部贩卖药材，在乘船回城的途中，忽然遇到了流贼来抢，他赶紧抛弃财物以求保命回家。
从此以后他家道中落，最后是忧郁病死。
人皆恶之，
人人都讨厌他。恶就是厌弃。玉书经说，
人若是不修善业，上天必会斩除他的精神，摄取他的魂魄，使他颠倒错乱，被人厌恶嫌弃迫害。
现在怨恨别人欺负我的人，哪知这是上天已经将他睿智的鉴别能力去除，使他在世上处处都不如意。
如今有幸明了这个事实，就应当洗心革面，改恶向善。
而天地之心仁慈宽恕，必然不会诛杀忏悔改过的人。
所以从前的过失可以弥补， 往后的善行可以谋求。
不论生而知之，
或是困而知之，
只要改过迁善，
成功则是一样。
千万不可以自暴自弃啊。而做恶事的人，大家都讨厌他，这就是俗话所说的
公道自在人心啊，
也就是人心本善。但愿大家都能推展此一存心的善念，看到善事赶紧去做，而有不做会来不及的感觉。
见到不善就像用手探入热汤一样的可怕，
更要自我勉励，使自己的心立于善地而无恶。
若是只痛恨别人的恶行，却不除去自己的恶行，这样怎么能够避免别人讨厌我们呢？
故事：
唐朝的来俊臣在武后时当侍御史，所收受的赃物就像山一样高，
被他冤枉处死的冤魂足以堵塞行路。后来因为谋反被判死罪，并在市集上公开的斩首示众，
许多恨他的人就蜂拥而上，吃他的肉，挖他的眼睛，割取他的心脏。
没多久，他的尸体就被一分而空了。
宋朝的丁谓和寇准两人同在朝廷做官，当时的百姓只要提到寇准，必定称他是
宫中体国啊，
一说到丁谓，一定说他是
奸诈狡猾啊。
如果听到了一件善事，一定说
这是寇准所为的。
其实呢，未必都是寇来公做的。如果听到了一件恶事啊，必定说
这是丁谓所做的。
其实呢，也未必都是丁谓做的。宋朝的秦桧欺君误国，残害忠良，百世以来世人没有不痛恨他的奸诈。
而岳飞能精忠报国，后世的人无不敬仰他的风范。
在杭州西湖岳王祠前面，有用铁锁铸的秦桧和他妻子王氏的模像，跪在桌案前面，
旁边还挂着一个木质的手掌。
远近前来参观的人都钦佩岳王的精神而下拜，
却会拿起木掌来劈打秦桧夫妇的铁像。
纵观上述的三个案例，一般百姓对于好恶并非存有私心，
但是大家之所以会有同一喜好或厌恶，这实在是人心对于善恶的回应啊。